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浑水摸鱼。在开始我们本期专题内容之前吧，先得说一下你到底如何才能稳定的收听浑水摸鱼的节目。其实很简单，最推荐的方式就是浑水摸鱼的官方收听渠道，也就是浑水摸鱼网页版，地址是 imayu.com， 这上面可以收听浑水摸鱼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免费和付费节目。如果你使用 iOS 手机或者平板电脑，那就下载浑水摸鱼 APP， 你可以在苹果软件商店搜索浑水摸鱼这四个字就能找到。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登录官网，官网上也有下载链接。当然我知道你现在可能就是在某个第三方平台收听本期节目，因为我们的节目同时也会登录苹果播客和 YouTube 频道，你同样可以在这两个平台搜索浑水摸鱼收听。这两个平台有所有的付费内容和一部分免费内容，全面程度和我们自己的平台有差异，但是这些平台会被一些第三方平台自动获取并收录，这就有机会让更多的听众听到这些节目。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所有第三方平台，我对节目没有全面的控制能力，他们可能会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下架，某些节目也有可能因为不可抗力突然消失，所以最稳定的收听方法仍然只推荐浑水摸鱼网页版或者 APP。 行了，咱们广告就说这么多，该进入正题了。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发生在1996年5月，地点在香港太平山的半山豪宅区。一个男人被蒙上头，然后被强行推进一辆等候多时的轿车，在接下来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的家人悄悄地凑出了一笔令人目眩的数字，10亿0380万港元的现金，全部交给了绑架者，换回了这个男人。这个男人叫李泽钜，是大名鼎鼎的首富李嘉诚的长子，也是香港最有影响力的商业家族的第二代继承人。一年多之后，1997年9月，香港主权移交刚过了三个月，另一个超级富豪家族的掌门人同样遭遇绑架，赎金谈判悄悄进行，最终以支付巨额现金告终，受害者才得以脱困。这次的目标是郭炳湘、新鸿基地产三兄弟中的老大，香港地产业最有分量的名字之一，家族资产据当时的市场估算在1000亿港元以上。两次绑架针对两个顶级富豪家族，两笔至今仍让人惊掉下巴的赎金。这两件事儿合在一起，被认为是20世纪末全球有记录的绑架案里赎金金额最高的系列事件。绑架者的名字后来很快就被公之于众，这个名字叫张子强，香港媒体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大耳聋，因为他耳朵长得偏大，再加上大耳聋这个词在粤语里本来是民间放贷人的俗称，贴在这个专门盯着香港巨富下手的劫匪身上，多少有点黑色幽默的意味。1998年张子强在广东被捕，同年在广州被执行死刑，那么案子就这么结了吗？如果从案件本身来说算是结了，但是如果从这个案件产生的影响来看，不，而且是远远没有。因为在整件事里有一个问题，从那个时候到今天一直没有一个让人完全信服的答案，那就是张子强到底是怎么知道的？怎么知道李泽钜那天的行程？怎么知道郭炳湘的安保在哪个环节有漏洞？怎么知道在哪个路口、哪个时间窗口出手的？这个问题在香港坊间慢慢地演变成了一种让人很不安的猜想，于是传闻就出现了，好多人说张子强的背后不只是一个亡命犯罪团伙，而是有人在给他喂情报。这个喂情报的人是谁呢？不知道，但是随着这种传闻的不断传播，最后就出现了一个说法，那就是香港的警察高层，甚至是港英政府留下来的情报系统的残余势力，其实就是张子强背后的人。这个说法在香港一些独立媒体和民间论坛里流传了20多年，它的基本逻辑是，一个劫匪怎么可能把香港顶级富豪的行程安排掌握得那么清楚？一定有人把那一级别的保密信息泄露出去了。而且张子强最终没有在香港受审，而是在广州走完了整个司法程序，速度之快让香港法律界集体发生抗议。为什么不让他在香港开庭？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是不是因为如果在香港审判，他的证词会牵扯出根本不该被牵扯出来的一些名字来呢？ 这就是今天这期节目要聊的事儿。我们有三个问题要回答。第一，张子强当时的行动精准到什么程度？这种精准靠他自己的团伙有没有可能做到？第二，广州审判这件事儿真实的逻辑是什么？他是不是为了压住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才这么安排的？第三，如果港警高层是幕后黑手，这个说法是一个都市怪谈，那他是在什么样的土壤里传开的？他抓住了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学机制作为传播契机？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些问题。咱们得从张子强这个人本身说起。张子强1955年生于广东江门，幼年随家人移居香港定居。他的成长背景没有什么传奇色彩，底层移民家庭，父亲做小本生意，生活一直是紧巴巴的那种状态。他从小就跟香港的街头帮派搭上了关系，没读过多少书，但是有一种帮派头目所需要的那种东西，也就是能让人跟着他干的气场和能把一件复杂的事情从头执行到尾的那种执念。他最早进入公众视野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几次大规模武装劫案，其中两次影响最大的是1991年和1993年分别针对香港和广东境内的珠宝商人。这两次行动手法极其干净，出手精准，退出迅速，涉案金额合计超过10亿港元的货物却没有留下足以在法庭上起诉张子强本人的直接证据。你看这件事儿本身就已经很耐人寻味了，一个犯罪团伙能在香港成功实施两次那种规模的武装劫案，却让主犯一次都没被定罪，这至少说明了两件事之一，要么他的组织纪律真的很严，要么就是有一个或者一群能通天的人在保着他，也可能两件事同时成立。90年代初他还参与了多次押运车劫案，涉案金额同样不小，但起诉结果依然是要么证据不足，要么证人临时退缩，要么关键证物出现问题。香港法律界有人公开表示，在那几年里跟张子强相关的案件有一种奇怪的规律，就是每次看起来快要起诉成功的时候，总会有某个关键环节出问题。到了1994-95年，张子强开始策划一种全新的犯罪模式，他意识到武装劫案的边际收益越来越低，每一次都要承担巨大的现场风险，而回报率已经比不上最初的几次大行动了。他开始把目光转向香港的超级富豪家族，策划一种更大胆的行动，绑架然后直接跟家族谈价码。他的逻辑是，这些家族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天价赎金，他们同时也最怕声张，最不想让媒体和警察介入，因为一旦事情闹大，不只是家族名誉的问题，被绑架者的生命安全也会陷入无法掌控的境地。这种家族的心理反过来就成了张子强的谈判筹码，你们越怕事儿，我越有主动权。关于张子强的绑架行动，第一个流传最广的版本是关于李泽钜被绑架那一天的经过。这个版本最早出现在香港本地一些犯罪报道杂志的调查性文章里，后来在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的论坛帖子和转载文章里被反复传播。核心的说法是这样的，李泽钜在被绑架的那一天，出行的安排是临时调整过的，也就是说他走的不是那几天平时的常规路线，或者说他的行程在相当晚的时候才确定下来。但张子强的团伙偏偏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在正确的时间以极其精准的方式截停了他。这个版本说，如果张子强靠的只是长期跟踪监视，他应该是熟悉目标的固定行程，而不是临时变更后的行程。临时变更的信息只能来自极少数知情人，而这些人里极有可能包括警察系统里的某个角色。因为你要知道，李嘉诚家族可不是一般的家族，他们出门那可是要高等级安保的。知道李嘉诚家族行程安排的人里，除了家族内部的核心成员，还有就是负责该区域安全情报的警察部门。而港英警察内部历来就存在线人网络，一旦某个线人把这类信息卖出去，张子强那天精准地出现在正确位置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个版本还有一个经常被附带提及的细节，说是赎金交割不是在香港境内完成的，而是在边境附近的内地，这意味着整个现金转移从一开始就被设计在了香港执法机关的管辖范围之外。支持者说这不是张子强临时起意，而是有人事先告诉他应该怎么设计交割地点才能让警察最难介入。我得再提醒你一句啊，这是流传版本，不是确认的事实。这个说法确实是有一些抓住的真实疑点，但没有公开的司法记录或可靠证人证词能够证明临时行程被泄露这个关键细节。第二个流传版本是关于郭炳湘绑架案的，而且这个版本里多了一层让人更感到不安的细节。这个版本在香港的一些调查记者的叙述里有所提及，也在多本研究香港黑社会历史的书里被部分引用。基本的说法是这样的，在郭炳湘被绑架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有人曾经通过某个渠道向郭家发出过安全提示，内容大致是说郭炳湘目前出行存在安全隐患，建议加强警惕或者改变出行习惯。这个有人在各种版本里说法不一，有的说是一个商界朋友，有的说是一个有特殊背景的中间人，还有更直接的版本说就是警察系统里的某个人以非正式的方式来友情提示。这个细节如果是真的，那么逻辑就会变得非常耐人寻味，因为它意味着有人同时知道两件事儿，一个是郭炳湘面临危险，另一个就是他知道危险来自哪里。而这两件事同时知道的人不是郭家内部人，不是随便一个商界朋友，更可能是掌握着某种情报来源的人。这个版本还有一个延伸说法，郭炳湘被绑架的这件事儿，在相当长时间里是完全在非官方渠道处理的，不走报警程序，不走媒体，一切都是私下谈，私下付，私下了结。这种处理方式本身被说成是另一种有保护伞的证据，因为支持者认为如果没有某种渠道的背书，一个家族不会有底气选择完全私了的方式，因为那意味着一旦交了钱人没回来，或者发生其他变数，他们完全无处求助。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因为这同样都是传闻。郭家选择私了，完全可以出于纯粹的家族判断，认为报警会让情况更危险。这在全世界的绑架案里都是常见的受害者心理，不需要假设有什么外部背书。但这个说法在1997年回归前后的香港传播得非常快。第三个流传版本是最具体的一个，也是最难核实的一个。这个版本说，在香港警察内部有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灰色关系网络，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前，这个网络是系统性腐败的一部分，警察高层跟三合会头目、跟黑市金融、跟各种灰色生意之间有着明确的保护关系，有着共同的利益链条。廉政公署成立之后，大部分腐败行为被公开而且被处理，但其中一些关系并没有断，他们以更隐蔽的方式延续下来，进入了90年代。这个版本里，张子强不是被港警高层主动委托去实施绑架，而是他本人在某种历史关系的庇护下，在某些领域的犯罪活动得到了默许，换句话说是一种消极的保护，我们不主动追你，但你出了事儿，我们也不护你。而绑架行动所需要的情报精准度，这个版本的解释是未必需要实时情报，而是张子强用了很长时间，花了可能一年以上，系统性的监视目标家族，渗透进他们周围的服务人员圈子，司机、管家、保安公司的基层人员，这些人互相之间有人员重叠，信息会经由这个圈子慢慢渗出来。你看这个版本反而是最接近普通犯罪逻辑的，他的结论是张子强就是一个能干的犯罪头目，没有神秘的实施线人，只是系统性的利用了香港富豪保护圈的结构性漏洞。但这个版本也是最无聊的，因为它不够戏剧，传播动力弱，没有前两个版本流传的广。那么事情的真实情况又是什么呢？现在咱们就把咱们能确认的事情按时间顺序捋一遍，让脑子里能有一条清楚的时间线。先说1991年，张子强团伙在这一年和1993年分别参与了多起珠宝武装劫案，估计涉案总金额超过10亿港元。 张子强名字上了警察的重点关注名单，但因证据问题多次调查以起诉失败告终。时间到了1995年末1996年初，张子强开始和他的核心成员密谋新的方向，绑架超级富豪家族，索取天价赎金。他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对多个目标家族进行调查和监视，最终锁定了李嘉诚的长子李泽钜。1996年5月23日傍晚时分，李泽钜结束了当天的商务安排，坐车准备回到位于半山的住所。那天他走的不是最常规的那条路线，据后来部分当事人透露的只言片语，行程在出发前不久刚做过调整，知道这次临时改动的人极少。车开到一处道路时，前方突然有车辆横向拦截，后方另有车辆跟了上来，顶住了李泽钜的车，整个劫机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李泽钜被人强行拖出车门，蒙上头套，推进了一辆等候已久的车。跟随他的随行人员没能有效阻止，行动之快令人无法做出反应。等周围目击者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车队已经消失在夜色里。在接下来大约六天的时间里，李泽钜被关押在一处外界至今无法从公开司法记录里确认具体位置的地方。根据后来零散披露的信息，关押地点不在香港本岛，而是在内地境内的某个地方。绑架者这次没有使用暴力威胁，他们的诉求只有一个，就是钱。而且他们很清楚，如果人出了事儿，钱也就没了。谈判由李嘉诚方面的代理人秘密进行，全程不通知香港警方，不联系媒体。这是相当理性的权衡，一旦报警消息外泄，绑架者感到被追捕，被绑架者的安全就更难保障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整整六天里，香港各大报纸没有任何报道，公众对此一无所知。根据广州法院后来判决书里正式记录的数字，李嘉诚家族最终支付的赎金是10亿0300万港元，以现金方式交割。按当年汇率折算，这接近2亿美元的现金。交割据说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分批进行。地点据流传说法在边境附近，甚至在内地一侧。这样安排让香港执法机关极难在现场介入。李泽钜在交割完成后不久获释，人身安全没有明显的身体伤害。他回到家人身边之后，这件事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进入了彻底的沉默。那个沉默是后来被传的最多的部分。李嘉诚在此后将近2年的时间里没有公开谈论这件事儿，也没有以受害者身份向香港警察正式报案，更没有召开任何新闻发布会说明经过。直到1998年广州审判张子强的消息引发香港媒体大范围报道，他才在一次例行商业新闻发布会上以非常简短的方式首次公开确认了绑架曾经发生过，措辞极为克制，没有追责，没有愤怒，没有对广州审判表达任何意见。说完这个话题就被他收起来了。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英国正式撤离，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一国两制开始运行。1997年9月，香港主权移交才过了不到3个月，城市还沉浸在回归的历史情绪里，张子强再次出手了。这次的目标是郭炳湘，新鸿基地产三兄弟中的长兄。新鸿基在香港地产界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创始人郭德胜在70年代建立的帝国，到90年代已经是香港最大地产商之一，家族资产在当时的市场估算超过1000亿港元，和李嘉诚家族并列的那一层级。绑架发生的具体日期和地点至今没有完整的官方记录在香港公开，因为郭家保持的沉默不亚于当年的李嘉诚。根据事后各方渠道拼凑的信息，郭炳湘是在出行途中被截住的，基本上绑架的过程和李泽钜那次高度雷同，也是精准的时机，多辆车的协同拦截，极短的操作时间，整个手法非常熟练，而且似乎比上次更加流畅，显然是流程上经过了复盘演练。这一次张子强团伙开出的数字各方说法有出入，普遍认为在6亿港元上下，也有说法认为超过了这个数字。谈判同样不走警方渠道，不走媒体，完全是家族内部通过私人关系悄悄处理的。 郭炳湘被关押数天之后，随着赎金的分批交割陆续获释，整件事儿在完全没有公开的情况下画上了句号。香港的报纸在相当长时间里对此一无所知，郭家事后的处理方式和李家几乎如出一辙，一个字儿都不说，没有新闻发布会，没有报案记录，没有公开声明。这件事儿最终曝光是在张子强广州案开庭之后，是以他所在团伙的犯罪清单的形式出现的，而不是作为受害者的主动发声进入公众视野的。两个香港最顶级的财富家族都选择了完全的沉默，支付了据说是有史以来商业绑架案里最高的赎金，然后继续他们的生意，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个选择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也为后来那些更黑暗的猜想留下了空间。1998年初，张子强带着团伙再次开始密谋。按照后来广州审判的起诉材料和庭审记录，当时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绑架一个人拿一笔钱的模式，而是在物色多个目标，考虑更大规模的操作。据某些说法，目标清单里甚至出现了李嘉诚本人的名字，而不只是他的儿子。除了绑架计划团伙在这期间还深度卷入了军火走私，这一点在审判材料里有完整记录。张子强团伙从内地渠道倒卖武器和大量烈性炸药，这批军火的部分去向是为自己的行动储备武力，另一部分在黑市里流通。军火这条线把他们的活动范围从香港和广东扩展到了一个更复杂的地下网络里，接触的人更多，信息流动的渠道也更多。正是这些扩展出去的渠道开始出现了漏洞，团伙内部的问题从这个阶段慢慢显现。一个规模持续扩大、涉及面越来越广的犯罪组织，维持内部纪律的难度是指数级增长的，不是所有人对分到的那份感到满意。有人开始向外透露消息，或者与外部的人接触，这一点在后来的审判里有过不同版本的供词，说法不完全统一。内地公安系统在这个阶段已经对这个团伙建立起了相当规模的侦查部署。内地公安是怎么开始盯上他们的？有一个说法来自军火走私这条线，军火的流动会触发特定的监控网络，追踪军火交易链条，一步步摸到了这个团伙的核心成员名单。另一个说法是内部线人有人在拿了钱之后选择和当局合作，具体细节在公开资料里没有完整呈现。两个渠道可能同时成立，互相印证，加快了侦查推进的速度。总之，在1998年7月，内地公安突然就对张子强团伙采取了行动。行动的范围之大，说明此前的侦查准备已经相当充分。张子强被捕的地点在广东省境内，据当时的新闻报道，他并非在什么高安全的藏身地点被抓获，而是在一个相对普通的活动场所。这说明内地公安对他的行踪已经掌握到了非常具体的程度。同一时间，针对团伙其他成员的抓捕行动在广东多个地点几乎同步展开，协调性极高，显然是统一部署的收网。在接下来短短几天里，涉案人员陆续落网，最终被纳入案件的被告合计36人。这个数字本身说明了这个团伙的规模，它绝不只是张子强带着几个打手的小型帮派，而是一个分工明确、层级清晰的犯罪组织，有专门负责情报的，有专门执行绑架的，有专门负责武器的，有负责谈判和交割的，还有负责后勤和财务的，各司其职，甚至和一个公司的运作都没有什么差别了。香港方面得知消息后反应是复杂的，舆论上有一种强烈的解脱感，那个让香港整个商界人人自危的男人终于落网了。但在法律界，另一种声音很快浮现出来，那就是张子强会在哪儿受审。1998年11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庭审的速度用香港法律界的感受来描述，那真是快得令人惊讶。从7月被捕到11月开庭，4个月完成了全部调查取证和起诉程序，这对于一个涉及36名被告的案件，尤其是罪名涵盖绑架、流氓罪、走私军火等多个方向，案情横跨香港和内地的复杂案件来说，速度可以说是快得不太正常了。对比香港本地处理同等复杂案件的时间，这在香港法律界眼里几乎等于走了一个高度简化版的程序。 而且香港的律师和法律代表被拒绝旁听，这件事儿激起了香港法律界相当强烈的反弹。香港大律师工会发表公开声明，措辞直接而强硬，大意是绑架行为发生在香港，受害者是香港居民，张子强案的主要犯罪事实按刑事法律原则理应在香港起诉，内地单方面对全案行使管辖权，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缺乏正当性，拒绝香港法律代表出席旁听，更使得案件程序的透明度令人质疑。香港律师协会也发了差不多的声明，措辞稍微温和一些，但立场基本上和大律师工会没有什么区别。学术界方面，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都有法律学者撰文，质疑这次审判对一国两制司法边界的冲击。然而香港法律界的质疑，内地当局根本就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庭审按照内地当时的刑事程序进行，没有对抗式质证的空间，没有法庭激烈的辩论，被告方的辩护余地与香港的普通法程序有根本性区别，甚至很难说得上有过任何形式的辩论。据内地媒体当时的简短报道，张子强在庭上承认了部分指控，但对一些核心情节的陈述与起诉方有出入，只是这些分歧没有在完整的对抗式质证里被展开，程序就已经走完了。整个庭审过程，香港媒体没有驻场记者，细节主要来自内地官方媒体的有限披露。最终，包括张子强在内，共14名被告被判处死刑。1998年12月5日，张子强在广州被执行枪决。在那个年代，内地死刑执行的标准方式是枪决，宣判后通常在较短时间内执行，不像很多法律体系那样会经历漫长的上诉等待期。张子强从被判处死刑到被执行，中间间隔只有数周，来不及有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法律程序。关于执行当天的情况，外界能知道的几乎只有日期本身。内地媒体报道极为简短，没有细节，没有访谈，没有现场图像。张子强就这样在广州的一处刑场，从香港一带最令商界闻风丧胆的绑匪，变成了一个可以用几句话概括完毕的历史人物。他被枪决的那天，在香港，有人感到解脱，有人感到某种奇怪的失落。失落的那些人未必是对他有什么同情，而是因为他带走了一些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事情。他知道自己是怎么知道李泽钜那天临时变更的行程的，他知道郭炳湘的安保漏洞是谁告诉他的，他知道赎金最终流向了哪里，他知道在漫长的侦查期间是不是有人在保护他，如果有的话那个人是谁。但是现在他把这些一起带进了广州的刑场，这就是时间线的主干。但时间线里有一个节点是整件事里争议最大的，也是内鬼说最主要的推理支点，那就是为什么张子强是在广州被审的。这是整个案子里让香港法律界和公众最难接受的一件事。注意啊，这不是传闻，这是公开的历史记录。按照一国两制的基本安排，张子强实施的两次主要绑架犯罪行为的发生地点是香港，受害者是香港居民。在这种情况下，按照通常的司法原则，案件应该在香港起诉，适用香港法律。广州方面的主张是张子强的案件涉及走私军火的罪行，这个罪行发生在内地，所以内地有管辖权，而且绑架过程中关押被害人的地点以及赎金交割的地点据称都在内地境内，所以内地法院可以对全案行使管辖权。这个解释在法律上是有一定的论据基础的，但它引发的反弹极大。香港大律师工会当时发表了公开声明，认为内地对全案行使管辖权不合适，应该先在香港起诉，再处理两地司法协助的问题。香港法律学界也有多位学者撰文批评，认为这个案子的处理方式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内地可以单方面决定把涉港刑案拿到内地审判。而在民间的解读里，这个批评走得更远，为什么要这么快在广州把他给处决了？为什么不允许香港律师旁听？为什么审判过程的细节没有完整公开？支持内鬼说的人在这里找到了他们认为最有力的论据。 如果让张子强在香港接受审判，他的律师可以在庭上质询警方侦查过程，可以追问为什么那么多次调查都以证据失踪或证人退缩告终，可以要求警方披露他们监视张子强的记录，可以问为什么受害家族拖了那么久才配合警方。这一系列追问如果在香港的对抗式庭审里展开，有可能把一些名字带出来。广州审判是一种没有这类追问的程序，速度快，细节少，对外的信息管控也容易得多。这个逻辑是我觉得内鬼说里最值得认真对待的部分，不是因为他证明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至今没有得到完整回答的问题。这个程序安排到底有多少是法律考量，有多少是别的考量？当然这件事儿还有另外一个完全合理的解释，就是纯粹的政治动机。1998年香港回归刚过了一年，内地政府有强烈的动机向香港、向国际社会、向自己人展示内地有能力处理香港无力处理的治安大案，用内地程序快速结案是一种政治上非常划算的动作，展现了内地对香港主权移交后的实质影响力。这个动机不需要假设内鬼的存在，它本身就足够充分。五内鬼和政治展示实力这两个动机并不互相排斥，也许两个都有，也许只有后一个。我没有办法告诉你确定的答案，因为确定的答案目前没有在任何公开的渠道里出现过。现在我想花点时间认真分析一下港警高层是幕后真凶这个说法是怎么传开的。因为如果只是猜测，他不会传这么久，他一定抓住了什么真实的东西。第一个真实的东西是香港警察的腐败历史，这段历史是板上钉钉的，有完整的文件记录，不是传说。香港警察的腐败历史最具代表性的是1973年的葛柏案。彼得·葛柏是当时香港警务处的总警司，在整个警队的权力体系里处于相当高的位置，有权调配下级人员，有权影响特定地区的执法力度，也有权接触到大量关于犯罪活动的情报资料。廉政公署的前身，当时负责反腐调查的部门，在例行审查中发现葛柏名下的银行账户里存有超过430万港元，按他的心急，哪怕一分不花，存满整个职业生涯也凑不出这个数字。追查来源，这笔钱来自多个渠道，核心的一块来自香港各类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的经营者，包括夜总会、非法赌档、私娼聚集场所的运营者，他们定期向葛柏所在层级的警察支付保护费，换取的是在本区域内不被频繁搜查，关键时刻能提前得到消息。这是那个年代香港警队运转的一种默认生态，不止葛柏一个人，但葛柏是被查到的收得最多的那一批之一。除了被动收取保护费，葛柏还涉嫌主动运用职权为特定的黑市人士规避调查，包括故意延误某些案件的侦查进度，让有问题的证人以证据不足为由逃过起诉。换句话说，他卖的不只是眼开眼闭，还有实质性的司法干预。调查部门发现问题后通知他配合，葛柏却利用自己在警队内部埋下的消息渠道，提前得知了调查即将升级的消息，买了一张飞往英国的机票直接走了，调查机构根本拦不住他。这件事儿在香港引发了相当大的舆论反弹，不是因为大家觉得意外，而是因为大家发现一个被调查的警队高层可以用这么轻巧的方式直接溜走，调查机构根本拦不住他。港督麦理浩当时面临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来自学界、民间团体、英文媒体的各种施压都要求给一个说法。1974年廉政公署正式成立，脱离警队编制，直接向港督负责，专门处理腐败问题。葛柏在1975年被引渡回港，经审判定罪，入狱四年。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有前警队高层为腐败行为实实在在坐了牢。但你要知道，葛柏案只是冰山浮出水面的那一角。廉政公署成立之后的调查显示，香港警队的腐败在这之前已经系统化运转了至少十几年，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公司，就是以小团体形式运作的腐败集体，收保护费在地盘上抽成，而且各个层级都有参与，不 不只是基层，连中高层也脱不了干系。1977年，廉政公署的调查力度持续加大，矛头开始明确指向比基层更高的级别，中高层人员开始坐在调查室里交代问题，整个警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一种恐慌情绪在内部蔓延，不是因为大家觉得自己是清白的，恰恰相反，是因为很多人知道自己干过什么。就在这种气氛里，1977年10月28日，香港警察历史上最匪夷所思的一幕出现了。约2000名便衣和制服警察集体涌进廉政公署总部，冲进调查室，部分人与廉政公署人员发生了冲突和推搡，要求停止追查警员，要求给予全面大赦。用今天的话来描述，就是执法机构集体冲击反腐机构，要求停止对执法机构的追责。整件事的激烈程度超过了港督的最初预料，整个体系已经到了临界状态，一边是廉政公署的调查，一边是实际在维持香港日常秩序的警察机器，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在迅速激化。最终，港督麦理浩颁布了有限赦免令，宣布对1977年以前发生的腐败行为，除涉及严重暴力或极端情节者，否则不再主动追究。这个决定让很多关心廉洁香港建设的人极度失望，因为它等于行政权力替过去十几年的系统性腐败盖了一个章。这段历史在香港后来的影视文化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改编自真实腐败人物原型的电影《武义探长雷洛传》，就是以这个时代为背景，描述了一个从基层警员靠腐败和手腕一路爬升，积累起庞大灰色财富的真实人物故事。1991年上映后，引发了巨大轰动。观众知道那里面演的那些事儿不是纯粹虚构，而是整个时代的缩影，是有真实原型人物真实运作方式作为底子的。这部电影让香港普通市民对那段历史有了一个生动的具象感，也让警队某些人干得出这种事儿这个前提在此后的公众记忆里根深蒂固。你想想看，在这个背景下，如果1985年有人跟你说这件案子里有警队高层的影子，他们可能在帮人遮掩，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大概不会是直接说你不相信吧。因为葛百案发生过，77年那次集体施压发生过，赦免令也发生过，你知道这个体系里有人干得出这种事儿，知道在某些情况下上层会出手保住自己人，知道不是所有真相都会走进法庭。在这个认知底色上，幕后有警队高层，这个指控听起来不是离谱的猜测，而是有历史支撑的可能性。这里有一个心理学机制值得认真说说。美国西北大学心理学家罗伯·阿切尔在2014年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的对象是阴谋论信念和机构信任度之间的关系。他和合作团队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规律，如果一个机构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被证实的腐败或丑闻，那么针对他的新阴谋论在受众那里的接受门槛会系统性的下降，哪怕这个新的阴谋论在证据上完全站不住脚。也就是说，历史上的真实腐败给后续的无根据指控提供了可信度的外溢。这个机制有时候被研究者称为可信度转移，历史上被证实的负面事件会持续向同一机构未来的任何负面指控输送可信度，哪怕这些指控没有独立的证据支撑。葛百案就是这样一个可信度储水池，一旦它在公众记忆里沉淀下来之后，任何关于这次也是警队在背后的说法都不需要从零开始说服人，只需要说你知道他们干得出什么，然后把空白留给听众自己去填。传播学里还有一个对应的说法，叫锚点效应在叙事传播中的作用，意思是一条新的信息如果能找到一个已经存在于听众记忆里的负面锚点，它的传播速度和传播深度都会显著高于一条需要从头建立可信度的信息。葛北案就是港警高层是幕后真凶这个说法的锚点，而这个锚点不是虚构的，是可查证的。同样的机制在其他地方也发生过，而且同样非常典型。比如我们曾经做过专题的那次连环杀人案，在1888年的伦敦东区出现的一系列针对女性的残忍凶杀案，也就是开膛手杰克案， 凶手至今没有被正式确认，这件事留下了大量阴谋论。我们在那期专题里非常详细的给大家讲过了，这个案件中就有相当一部分讨论是指向当时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内部的，说警方其实知道凶手是谁，出于某种政治压力刻意终止了调查。锚点效应在这个案件中就体现得非常明显，因为这个案件之前有一个关键背景，就在开膛手杰克案发生之前不久，伦敦警方刚刚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内部丑闻，1877年的大侦探欺诈案，当时刑事部里几位高级侦探被证实收贿伪证，直接导致了刑事部的一次重组。有在开膛手杰克案发生的时候，公众对伦敦警队的信任度处于历史低谷。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犯罪史的学者菲利普·索代贝里在他的综合研究里指出，涉及警方包庇的阴谋论版本之所以传播广、传播久，不是因为有什么新证据，而是因为公众已经有了一个关于警方在某些情况下会为政治利益掩盖真相的历史底色。这个底色让那些指控不需要证明自己，只需要被贴上去就行了。我们做过的另外一个专题肯尼迪之死其实也存在非常明确的锚点效应，肯尼迪遇刺案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例子。1963年沃伦委员会的调查结论说是奥斯瓦尔德单独行动，但这个结论从来没有在公众那里真正站稳过，涉及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阴谋论生命力尤其强。这里同样有一个关键背景，当时联邦调查局的一些秘密行动已经陆续被曝光，人们知道他曾经对马丁·路德·金进行非法监控，知道中央情报局在全球各地进行了大量在道德上极有争议的秘密行动。政治学家迈克尔·巴肯在他研究美国阴谋论文化的著作里写过，阴谋论最强大的地方不在于他自己的证据，而在于他对已经存在的愤怒和不信任感的利用。当一个机构已经被证明可以秘密行事，可以说谎，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损害他人，那么他们这次也干了，这个指控就不需要额外的说服力了，那个基础前提已经在那里了。现在说说这类故事是怎么在具体的渠道里传开的，这一点也很重要。香港的茶楼文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信息传播场所，早茶的环境，几张熟脸孔，一边喝茶吃点心一边聊，这种场合里流通的信息和今天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信息在心理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茶楼里的信息都是以什么面貌出现的？你可以想想，你早上起来坐在茶楼里，你会和人说根据新华社的最新消息显示吗？肯定不会，对不对？所以这种聊天的开头都是我认识的谁谁谁告诉我，这种信息开头带着明确的具体的社会关系背书。你不会轻易去质疑你表哥或者隔壁老王和你说的话，因为那不只是在质疑一条信息，是在质疑你们之间的关系本身，这会带来社交代价，而质疑一篇报道不会有这个代价。美国民俗学家理查德·多森在研究谣言传播时，把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传递的信息和通过正式媒体传递的信息做了专门区分。他的研究发现，通过社会关系渠道传递的信息在接收者那里触发的怀疑反射明显弱于通过正式媒体传递的信息。原因很简单，质疑一个人说的话要考虑关系，质疑一篇文章却完全不用。这就是为什么港警高层是幕后真凶，这类说法走茶楼和街坊渠道要比走报纸渠道传播效率高得多，因为每一次转述都自带社会关系背书，而这个背书本身就是可信度的来源。而且你注意到没有，这类说法的传播格式永远是这样的。我有个亲戚，他在警务处做，他说这件事高层早就知道，或者是隔壁李太的儿子在法庭里帮工，他说有些东西被压下去了，不敢公开。这些消息来源既具体，具体到有一个真实的社会关系，又足够模糊，模糊到你没办法核实。这个格式是谣言传播最理想的结构，有足够的真实感让你放松警惕，又足够的模糊让你没有核查路径。传播学家简·哈罗德·布鲁范德在研究美国都市传说的时候，把这种传播格式称为朋友的朋友传闻。这个结构里的消息来源永远比你近到让你觉得真实，又远到让你没法追问。这里还有另一层需要说，港警高层是幕后真凶， 这个说法除了上面说的那些传播优势，还提供了一种对听众来说很重要的东西，叫做解释完整性。什么意思呢？你听说了这件案子，凶手死在羁押期间，审判从来没有走完，那么多的疑问永远没有正式的答案。这种开放式的结局在心理上是有压力的，人们对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会有一种本能的不适，会主动寻找一个能填满这些空缺的解释。而高层介入，刻意终止调查，真相被压住了，这个框架能够把案件里所有的空白一起解释掉，它是自洽的，逻辑是完整的，给了听众一个从不确定里解脱出来的叙事出口。这种心理需求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某一类人才有的。传播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认知闭合需求，说的是人在面对模糊信息时，会主动寻找一个最快速最整齐的解释来终止不舒适感，哪怕这个解释本身需要更多的假设。越是让人焦虑的案件，这种冲动就越强烈，而社交媒体的存在恰恰把这个过程加速了。你想想这个传播路径是怎么发生的？最早案件细节出现在某个论坛帖子里，可能只是一个人在整理资料，说这个案子有些地方我看不懂，这条帖子被转发，每次转发都有人加几句自己的解读，几轮下来，原始的问号就变成了感叹号，有疑点变成了明显有问题，有问题变成了肯定被压下去了。这不是某几个人故意造谣，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失真。每一个环节的参与者都是真诚的，但整个链条加在一起却离原始信息越来越远。传播学把这个过程叫做信息的递进性夸大，它发生在每一个转述环节里，只是太细微，没有人意识到自己是其中的一环。这类传说之所以特别容易相信，可能有某种权力介入这个假设，原因并不复杂，权力确实有过隐瞒，案件确实有过被压，审判确实有过被操控。这些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在集体记忆里形成了一种底色，只要有疑点就可以往这个方向想，因为这个方向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港警高层是幕后真凶，这个说法所传递的正是这种有历史依据的焦虑，而不是凭空捏造的。所以你再回过头看这个案子，就会明白围绕它生长出来的各种说法不只是以讹传讹那么简单，它同时反映了媒介怎么放大信息，认知怎么塑造解读，历史怎么为怀疑提供土壤。每一个层面单独拿出来都不够解释全部，但把它们叠在一起，你就能看到一个相当完整的图景。为什么有些故事注定会变成传说，而传说一旦成型，就很难再被单纯的事实推翻？心理学家阿里·克鲁格兰斯基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闭合需求这个概念，他的意思是，人们对模糊性有一种天生的心理不适，更倾向于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哪怕这个答案不够准确，也好过没有答案。他的研究还有一个关键发现，闭合需求在社会压力高、不确定性强的环境下会系统性的升高。1985年的香港正是历史上社会不确定感非常强烈的时期，中英谈判刚刚确定了97回归的方向，相当多的香港人对未来的安排感到焦虑，社会上弥漫着一种以后会怎样的普遍紧张感。在这种背景下，任何能够提供一个清晰因果框架的叙事都会比平时更容易被接受，不管它本身有没有足够的证据。这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心理学发现，叫比例偏见。研究者迈克尔·帕林托在研究阴谋论信念的时候注意到，当一件事情后果足够严重，人们会倾向于认为背后的原因也应该同等严重。如果只是一个小人物犯了一件大案，案子又没有走完，审判就戛然而止，这整件事的规模和结局在很多人感受里是不相称的。这种不相称制造了一种直觉上的说不通，而背后有更大的手在操控，恰好填补了这个不相称感。你看，就连心理上对故事结构的审美判断都在替这个阴谋论说话。好，现在我们把眼光再往后退一点，放进一个更长的历史视角里。 某某大案背后其实有权贵势力在操控，这种叙事不是二十世纪才有的东西，它在中国历史上有非常悠久的传统，而且每一次出现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权力机构在此之前已经建立起了干得出这种事儿的历史记录。以明代中期的锦衣卫为例，锦衣卫是明朝皇帝直属的特务机构，历史记录里关于他构陷忠良、秘密拷打、让人无缘无故消失的案例多到数不清，这些是有案可查的史实。正是因为这段历史，民间关于某某大案背后其实是锦衣卫在操控的说法，在那个年代获得了一种无需证明的可信度，锦衣卫干得出这种事儿，已经是一个普遍接受的前提了。研究明史的学者樊树志在他的著作里指出，明代中后期的许多政治案件在官方记录和民间传说之间有相当大的落差，填进这个落差里的往往是背后必有黑手的叙述，而且指向特务机构的版本是最受欢迎的，因为这个前提不需要额外建立，它早就在那里了。这个前提来自锦衣卫确实做过的事情，但他在民间叙事里被延伸使用，去解释那些锦衣卫其实根本没有参与的事情。用廉政公署成立之前香港警队的历史来类比，逻辑是完全一样的。葛百案、77年的集体施压、赦免令，这些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他们建立了一个前提，香港警队有人干得出这种事儿，而且他们有时候会集体出手保护自己人。这个前提一旦成立，之后任何一个调查不彻底的案件，任何一个没有走到定罪的案件，都可以被这个框架解释。框架不需要为每一个具体指控提供新的证据，因为那个基础的，这是可能的，已经被历史替他证明了。还有一点值得说说，香港是一个殖民地城市，这个特殊的政治身份给官方说法里有水分这个直觉提供了一种额外的社会土壤。殖民地管制的逻辑里有一条始终隐形运作的潜台词，就是管制者不完全对被管制者负责，有些决定的首要考量是殖民地的稳定性和宗主国的利益，而不是本地居民的知情权。这不是某个人的个别判断，这是殖民制度的结构性特征。香港的历史教科书和学术著作里对这一点都有直接的记录。在这个制度环境里生长起来的本地居民，对官方版本里可能省略了什么，有一种非常成熟的感知。它不是无端的偏执，而是从一代代真实经验里积累下来的直觉。这个直觉说的是，不是所有发生了的事情都会被说出来，不是所有调查的结论都是调查能走到的最远的地方。港警高层是幕后真凶，这个说法在这个背景下传播，它触碰的不只是对警察腐败的认知，还有整个殖民地生活经验里那种有些事儿是你永远不会被告知的长期积累。你把所有这些因素叠在一起看，它几乎是一个专门为这个说法量身定制的传播环境。有真实腐败的历史记录做基础，有社会关系渠道的传播优势做放大器，有1985年香港特殊的社会不安全感做助燃剂，有案件本身开放式结局制造的解释空缺做入口，还有殖民地语境下那个有些事儿不会被说出来的长期感知做背景色。任何一个单独的因素可能都不够，但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这个说法想不被大面积传播都难。上世纪70年代之前，香港警察的腐败不是个案，而是制度性的，甚至产生了一种叫石家棍的说法，意思是各级警察都有自己的管辖区，在这个区里向商户和非法经营者收取保护费，收多少怎么分都有一套不成文的规矩，这套系统是公开的秘密，甚至在某些程度上是有序运转的，因为它把警察、三合会、商界纳入了一套共同的利益交换框架里。1974年，港英政府设立廉政公署，开始系统性的打击这套结构。廉政公署最初的调查结果令人震惊，腐败程度远超事先估计，涉案人员从基层警员一直延伸到很高的级别，然后这才引发了刚才我们说到过的1977年警察系统爆发的那一场直接的反抗，约1000名警察冲击廉政公署的总部，要求停止追查，给予大赦。那个画面是香港历史上最令人不安的画面之一，执法者集体冲击反腐机构。 最终港英政府以有限特赦换取了局势稳定，但大规模腐败结构被基本瓦解。以上这些是有文献记录的历史，不是推测。廉政公署前署长基达在多次公开访谈和回忆文章里都详细描述了这段历史。这段历史的存在让任何后来发生的奇怪案件都会让人产生一种直觉反应，是不是又有警察在保护？这种直觉不是无中生有的，它有它真实的历史根基。在张子强案中，第二个真实的东西是人类在解释高精准度事件时有一种极其稳定的认知倾向。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在他的研究里把这种现象叫做可得性启发，就是说人在解释一件超出普通能力范围的事情时会优先使用最容易想到的解释，而不是最准确的解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个绑架行动精准到那种程度，有内线，是最简单最容易想到的解释。他省略了团伙花了一年多时间专门做情报工作这个复杂的但完全可能的替代解释。卡尼曼在1974年和同事阿姆斯特沃斯基共同发表的认知偏误研究里，用大量实验证明了这种快捷方式在人类判断中的普遍性，而他在解释复杂犯罪事件时几乎是稳定触发的。一旦有内线这个想法先入为主，后续的所有细节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添加进去的都会被组织进支持这个想法的框架里，而与这个框架不符合的细节则会被自然的过滤掉或者忽视。张子强案里这种机制运作的非常清楚。第三个真实的东西是1997年香港特有的政治焦虑，把这种猜想放大了许多倍。1997年是香港历史上焦虑浓度最高的年份之一，没有多少争议。英国人要走了，但没有人真的知道一国两制会是什么样子。很多香港人，尤其是专业阶层和中产，在这一年里对任何权力机构的可靠性都保持着高度戒备。两次超级绑架，一次发生在回归之前，一次发生在回归之后的第三个月，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这两件事很难只被当作普通的刑事案来理解。美国历史学家玛格丽特·菲利普斯在一篇专门研究东亚城市传说与政治变迁的论文里有一个观察，他发现在政治过渡期，城市传说的产生速度和传播范围会显著增加，因为公众失去了对正式渠道会告诉我真相的信任，转而依赖非正式的叙事来解释正在发生的事儿。香港的1997到1998年完全符合这个模式，港警高层是幕后黑手，这个说法不只是关于绑架，更是关于整个时代的不确定性。他说的是，那些应该保护你的人，也许正是那些伤害你的人，而你对此完全没有办法。在那个时间节点，这种恐惧有它极其肥沃的土壤。世界上有一个类似的参照案例，可以帮你理解这种传说是怎么一层层加料，最后传成现在这个样子的。1993年在韩国首尔，一名财阀二代在出行途中遭遇绑架，犯罪团伙同样对目标形成精确掌握，赎金要求同样是天文数字。韩国坊间非常快的就传出了说法，绑架者的背后有国家安全机构的人在配合，理由也是同一套，太精准了，不可能没有内线，内线只可能来自有权接触安全档案的地方。这个说法在韩国流传了很多年，出现在各种讨论里，甚至有人据此写文章分析当时韩国安全机构的腐败状况。但最终案子侦破，经过完整的公开审判，查明犯罪团伙是通过长期监视和买通目标家族内部雇员获取情报的，没有国家机构人员参与的证据。这个案子说明了一件事儿：内鬼说是一种极其稳定的传言类型，在任何看起来超出普通能力范围的精准犯罪行动之后都会自动出现，不管最终是否被证实，它的传播动力都极其强大，因为它满足了人们对权力和腐败的基本想象，也满足了有人应该为这件可怕的事情负更大的责任的朴素心理需求。 然而即便是有这两大块非常真实的背景存在，也不能证明张子强案中存在一个巨大的警方幕后腐败黑线在影响着整个司法判决的过程，因为我们无法找到任何物证和认证。而这种说法如果成立，我们需要做过多的假设，这会偏离奥卡姆剃刀原则，把整个案件的过程给复杂化。在没有新的人证物证出现的基础上，我觉得这个案件最靠谱的判断应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第一，张子强是这两次绑架的主要策划者和操盘手，这个没有争议。他的团伙有规模，有执行力，有胆量，这些都是真实的。第二，关于情报精准度的问题，我倾向于认为主要不是靠警察高层提供实时线报，而是靠系统性的长期渗透监视。因为张子强的团伙被破获后已经被证实确实存在非常详细而且精确的分工系统，而且张子强渗透进两个目标家族的安保圈子也是非常容易的。这两个家族周围都有大量的服务性人员，司机、保安公司、外包人员、各种供应商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圈子之间有重叠，信息是可以通过私人关系慢慢渗出来的。一个花了将近一到两年时间专门研究目标的有组织团伙，完全可以积累出让外人看来像是实时情报的精准度。不需要假设有人在当天把行程改变的消息打电话告诉张子强。第三，他在绑架案之前多次逃脱起诉这件事儿，我不认为他能直接证明有警察高层的庇护。更可能的解释是，他的组织纪律确实很严，证人被威胁或者被收买的情况是真实存在的，这在香港那个年代的黑社会环境里是有充分历史记录的普遍现象。廉政公署的案卷里有大量类似的模式，不需要假设有高层警察在干预司法程序。第四，广州审判，我倾向于认为主要驱动力是政治性的，是内地在回归初期借助大案展示实力和影响力的需要，而不是专门为了压住什么内鬼证词。这种政治挂帅主导司法审判的情况，对于当时的香港人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对于内地人来说，应该只会会心一笑，而不会有什么其他的猜测。虽然这两个动机之间并不排斥，但如果要按可能性排序，政治展示的动机要比压证词的动机更有充分的历史支持。但我要留一条保留，也是整件事里我认为真正没有得到解释的部分。李嘉诚家族和郭炳湘家族在绑架发生之后都选择了相当长时间内不向香港警方正式报案，这是客观事实，不是传闻。家族选择私了，完全可以是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警察介入会让绑架者激动伤害被绑的人，这在全世界的绑架案里都是常见的受害者心理。但我个人认为这也有一个很高的可能性，可能最接近真实的解释。张子强在香港黑社会里不是外来者，他在帮派圈子里有相当长时间积累下来的关系和名望，他的团伙和三合会体系虽然不是直接从属关系，但接触面极广，在灰色地带里互有交情，某些行动需要借用彼此的渠道。审判材料里有侧面印证，他的联络网络远不止几个亡命之徒，而是延伸进了当时香港地下经济相当广的面。另一面，李嘉诚家族和郭炳湘家族作为香港顶级豪族，他们与这个城市的运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未必只走正式渠道。香港商业的运作历来有正式和非正式手段并行的逻辑，在房地产领域，商人和黑道通过某些中间渠道合作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这是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期留下来的历史遗产。顶级家族不一定对灰色渠道一无所知，也不一定没有接触过能在江湖上说上话的人。所以如果在赎金谈判的过程中，有人扮演了中间人或者担保者的角色，这个人最可能不是来自警队，而是来自在黑白两道都能行走的某个人，某个在江湖上说话算数，能让张子强的团伙相信对方会履行协议的人。这种中间人的存在是这类案件私下处理时的常见逻辑。 而恰恰是这种逻辑让双方都不可能公开谈判过程，不是因为谈判里藏着什么政治秘密，而是因为一旦公开就要解释找了谁来撑场子，而那个人不是任何一方愿意在媒体镜头前提起的名字，尤其是对于顶级富豪的家族来说更是这样。你能想到顶级富豪家族公开承认他们实际上和某个黑道有长时间的交往和非常不错的个人关系吗？然而最后这件事儿就是张子强死了，他带走了他知道的事情，档案如果有外人也看不到、这个问题就这么成了一个永远的谜了。当然除了中间人的可能性外，这件事儿还存在一个更加简单的解释，可能就是单纯的家族决策，害怕谨慎决定用钱解决问题，也可能里面有更多的事情，反正到今天没有人给出过完整的答案。好了，这就是香港千亿富豪两度绑架案的来龙去脉，以及港警高层是幕后黑手这个说法的前因后果。这件事里可以确认的是，张子强真的策划并实施了这两次绑架，赎金真的被支付了，他真的在广州被处决了，而这个处决跳过了香港的司法程序，至今还是香港法律界认为存在争议的先例。这件事儿里无法确认的是，他到底有没有得到警察系统的任何形式的保护，广州审判的程序安排是否有压制证词的动机，以及他在被执行之前到底知道多少他没有说出来的事情。港警高层是幕后黑手这个说法他不是无中生有的，他抓住了香港警察真实存在过的系统性腐败历史，抓住了人类在解释高精准度犯罪时的认知直觉，也抓住了1997年那个特殊年份里香港人对权力机构的真实不信任感。这些都是真实的，但抓住真实的恐惧不等于提供了真实的答案。目前没有公开的直接证据能证明张子强背后有警察高层指使或配合，这个说法更可能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氛围里被放大了的猜想，而不是一个被压住的真相。但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它一定不是真相，因为张子强死了，档案没有公开，而这种程度的秘密本来就是最难被证伪的那种。好了，本期节目的时间到了，希望你喜欢本期节目，也希望你能多留言多点赞，用小小的数据支持浑水摸鱼，咱们下期再见吧。